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选择吃亏和善待他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的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米慧网2025年5月17日。我今年65岁，在法轮大法中已经修炼27年了。回想自己2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离不开师尊对弟子的看护点化，离不开大法的指导。下面我讲一讲自己看淡钱财，在社会上，在家庭里，善心对待众生的一点修炼经历。第一部分，真心对待工作。我在商场卖内衣，商场里共有六个内衣柜台，有六个老板。我柜台的老板对我很信任，从来不点货，别的柜台每月点一次。我们服务员每个月有工资再加提成，所以每个月开工资都有零头。老板每月都给我凑成整数，我每次都把多给的钱退给老板。老板高兴地对别的柜台服务员说，你看我家的服务员多给钱都不要。我在卖货中不改记录本，卖多少钱就记多少钱。有一天，一个女士来我柜台要买一条秋裤，要大红色的。我从柜台拿出了一条质量好的，而且我卖的价格不高，就25元。但是这个女士又去我旁边的柜台看，那个服务员一听她要买大红色秋裤出国穿，就把自己柜台的货拿出来，卖38元。但是质量没有我给这个女士拿的好。这个女士买了，她认为东西越贵越好。临下班前，那个服务员问我，卖得怎么样？我说，我卖的价格都低，不像你一条秋裤卖了38元。没想到她说，你别这么说，如果老板看我记录没有这个钱，那算怎么回事？我心想，你明明卖了38元钱，怎么不承认了呢？这时我明白了，他没有把38元记在本上，而是写了其他的数字，然后剩下的钱自己赚下来了。后来他的老板把他辞退了，在这方面，我的老板对我非常放心。如果我给老板丢了货，也主动告诉老板。有一天快下班了，其他服务员有的上厕所，有的去买东西了，就剩我和另一个服务员在柜台。当时店里没有几个顾客，这时来了一个顾客要买内衣，我拿出两套他都没满意，我又打开两套让他选，他满意的选了一套，其他衣服都堆在了柜台上。另一个服务员问我，卖了？我说卖了。他的脸朝我柜台方向，我是背着柜台，我俩又唠了一会儿。等我回头要把堆在柜台上的衣服收拾起来时，发现少了一套衣服，这套衣服丢得挺蹊跷。这时其他服务员都陆续回来了，我说我丢了一套衣服，他们也觉得奇怪。有的人说，你别跟老板说了。我说不行，我必须告诉老板。有一天老板来了，我就把丢衣服的事说了一遍。老板说，算了，丢了就丢了吧。我说不行，等开工资时你就把这套衣服的价钱扣下。老板很感动，说现在还有这样的人。老板看我执意要赔，就按进货价从我工资扣除了。那时我们如果一天不休息，天天干，能挣800元钱。我是干一天休一天，每月工资加提成也就是400元左右。有一次老板的母亲住院，有一个警察的母亲和老板的母亲同住一个病房，这个警察是男的。闲谈时谈到了法轮功的话题，老板说他们可好了，都是在做好人，就把上述事情讲给了警察听。当时有人说，你敢在众人面前宣传法轮功？ 老板说，他们好就是好，我才不怕呢。在那个环境下，老板能说出一句正义的话，真是了不起。后来商场要进行改造，所有柜台全部搬出去了，我老板的生意也就不干了。其中有一个老板在其他两个商场都有柜台，有一个商场缺一名服务员，我的老板向他推荐了我。我所在的这个商场不强调年龄大小，也不需要带工牌，而这个老板所在的商场对员工要求挺严格，年龄要求在35周岁以下。我当时已经40多岁了，我说我已经超龄了。他说，你去吧，我跟领导说说。我说，你一定要告诉他们我现在的年龄，他们同意我就去，不同意你就再找别人吧。我在上班的同时，商场管理人员也在给我办上岗时胸前带的标牌。我这几天货卖得很好，我主动向顾客介绍商品的质量，也热情地向他们问话，顾客看我态度好也就买了。卖了一个星期的货时，工牌下来了，我拿过来一看，不是我的名字。我打电话问老板是怎么回事，老板说，找另一个商场的服务员替你办的，要按你现在的岁数，商场不允许上岗。我说，这不是弄虚作假吗？我带着他的工牌上岗，这不符合真呀。老板说，哎呀，这也没什么，我也不是叫你犯罪。我说，我是修炼人，必须得按照大法真善忍去做。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功，他还要说服我。我说，这几天上班全当是给你帮忙了，工钱我也不要了，你再找其他人吧。虽然给他白干了几天，但我心情是愉悦的。第二部分，吃亏让人，处理好家庭关系。我丈夫兄妹六人，丈夫是老四，有三个哥哥，两个妹妹。我们与婆婆家离得最近，在修炼大法前，我和婆婆两年不说话，不登门。修炼大法以后，我按照大法去做，有好吃的我经常给他们送去，经常带婆婆去洗澡。婆婆经常跟亲戚说，我自从学了大法变了个人。我经常教她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婆婆真心相信大法好。婆婆86岁时去世了，之后我就每天给公公做饭送饭，公公给我钱我也不要，我告诉他，我就是按照大法做，孝敬老人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这样说，公公不相信，就以为我图他什么，是钱还是房子。公公自己有钱也舍不得花。有一次我给公公家擦玻璃，窗扇都推不动了，因为泥土把滑轮都堵了，纱窗网和外框都是用胶带纸粘的，我就找换窗户的人做了三个纱窗，换了滑轮。公公怕我叫他拿钱，坚决不换。我说，我拿钱。换好了，公公也挺高兴。公公穿的衣服、用的被套、床单，我都拿回家洗好后再给他送去。有一次公公要吃烧茄子，我不会做，我就会做炖茄子，给他送去炖茄子，他说不好吃，我就上饭店买。还有公公爱吃糖醋鱼，我也经常上饭店买给他吃。中共病毒疫情三年中，我们克服了困难，把公公照顾得非常好。我丈夫的哥哥们都很感动，说多亏了你们。我说，感谢大法吧，都是大法的威力。到了后来，公公知道了我们是真心对他好。有一次他跟我丈夫说，把房子给你们，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一间半，公公给的房子是三间。我丈夫说，我不要。我公公说，你不要房子，给你钱吧。我丈夫说，钱我也不要。因为我跟丈夫说过，你爸以后不管给你什么你都不能要，咱就是孝敬老人。我公公为难地说， 这可怎么办好？我公公从有病到卧床只有半年，五个儿女轮班照顾，因为三白哥肺部做了手术，没给他排班。两个小姑子，大的干了七个班不来了，说心脏病犯了，小的干了几个班也不来了，组团旅游去了，照的相在群里发，我公公很伤心。我大姑子从结婚就住在娘家，直到她女儿上初中才回自己家。她女儿上大学这几年，学费都是我公公出钱，还经常来跟我公公要钱。两个小姑子住院都是我公公出钱结账，他俩的养老保险金都是我公公替他们交。我和大姑子同年失业，公公替我大姑子交了11年养老保险。现在公公卧床，他们都不来了，我公公能不伤心吗？我公公对我丈夫说，我对不起儿子啊。正因为这些事，我丈夫对他父母怨恨心很大。刚一开始我给老人送饭，要买菜做饭送饭，我丈夫从来不帮忙。我经常开导他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做的好事坏事善事恶事都是在给自己做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这是我在大法中领悟到的理。我丈夫差一年要退休的时候说，我怎么不知心疼老婆呢？在大法的感召下，他终于生出了善心。以前下班他就在外面看别人下象棋，后来他下班就赶紧回来帮我忙。他退休以后把买菜做饭送饭都给接过去了，还成了照顾老人的主力。有一天我公公把他这些年攒的钱房证都交给了我丈夫，并告诉说不要告诉其他人。我丈夫回来跟我说了这事，我说这事儿得跟他们说。丈夫说，我先保管着，以后我会把这些交给他们。我公公终年97岁，办完老人的丧事后，我丈夫当着他们的面把所有的钱和房证都交给他们了。所有费用扣除后剩下56万元钱，我跟丈夫说，咱们放弃继承权，什么钱呀房子咱们都不要。丈夫说，你这样做他们会不理解的，咱们也别搞特殊，大伙都平均分吧。我说，我也不强迫你，如果他们要多给你，你可不能要，咱们是孝敬老人，不是想多得点钱。丈夫说，这我能做到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在我大伯哥家商量分钱的事，我二伯嫂三伯嫂都去了，我没去，因为我是修炼人，这些事和我没关系。有人说，老四两口子这些年付出的多，应该多给10000元。我丈夫说，老人在的时候给我钱我都没要，这10000元我也不要。最后大家平分了。事后我二小姑子打电话给我丈夫说要断绝关系，因为他没有多得钱，跟他结比他吃亏了。他给其他哥哥也打电话要断绝关系，几个哥哥都气得够呛，我听了心里也不平衡了。以前的事直往上翻，我给你多少衣服上我家来看好了就要，说这件衣服不适合我穿，他穿上好，那是我妹妹给我买的新衣服，我说你穿上好你就拿去穿吧。有一年快过年了，女儿给我买了一件外衣，正好二小姑子来我家看好了这件衣服就要，我说给你吧。她喊我女儿说，小姑拿走了，把我女儿给气哭了。二小姑子每次住院我都去看她，给她钱，不是500就是1000元。我和他四哥照顾他父母20多年，这次分钱我们也没有多要，他不但不感谢，还来电话要断绝关系。但是我想到我是修炼人，不能和他一样。后来他们把公公留下的房子卖了，把卖房子的钱多给了二小姑子10000元，他这才觉得心里舒服了。 他们商量分钱时，我二伯嫂、三伯嫂又都去了。大伯哥很不高兴，对我丈夫说，他们都把老婆弄来，是怎么个意思？我能少给他们钱吗？来了不要紧，还发表意见。你看某某，指我，你回去替大哥谢谢他，这些年多亏了你们。我邻居跟我说，你婆家仗着有你了，你学大法不贪财，做事公正，要不然你婆家和社会上一样，都能打乱套了，这大法就是好。我在母亲家也放弃了继承权，把房子过户到弟弟名下。我不但对老人好，对家里的人也要好。三个大伯哥过70岁生日时，因为我公公在，他们没有大办，只是在自己家过生日，我分别给他们每家1000元钱。大伯哥过80岁生日，我又给了他2000元钱。我们也只是靠退休金生活，但是把钱财看淡了。我丈夫有两个姨，一个姑姑，我们几乎每年都买东西去看望。姨母家我们每次去都给钱，孙子辈儿共8个孩子，从他们出生到百天过生日，我都主动去给他们送钱，每年过年都给他们压岁钱。亲戚们对我们的为人都很认可，我们家很和睦，他们都知道这是因为我学了大法做好人才做到的。亲戚们也早都散退了。有一天，我丈夫和女儿说到我公公家的事，丈夫说，咱们家还行啊，没有像别人家那样打得都报警了。女儿说，咱家还行，是因为你和俺妈没有去争，给也不要，要不然也会打得不像样了。我丈夫说，在这一点上我挺感谢你妈的。我说，你别感谢我，感谢大法吧，是我修炼大法了才能做到的。是的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。其实我跟大法真善人的要求相差太远了，但是我听师尊的话，善待所有众生，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七旬老人遭车祸，康复过程打破常规认知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7日。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济南讲法答疑中说，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。相信每个大法弟子都有这样的亲身体会，修炼法轮大法不仅能使家人受益，也能使相信大法的世人受益。我妻子亲身经历的一场严重车祸就是见证。2023年8月23日午后1点30分，我妻子过马路时，在斑马线上被一辆出租车撞翻在马路上，被120救护车快速送进医院抢救，经医生照片检查，结果为双大腿骨折，盆骨粉碎骨折，左肋骨骨折4片，右肋骨骨折2片，左肩锁骨骨折。最危险的是盆骨粉碎骨折会造成大出血，一经止不住血，因失血过多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医生一边把我妻子送进重症监护室抢救，一边给家人下病危通知书。我得知消息后非常着急，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事？是我哪里有漏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影响我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。我认真查找自己近期的修炼状况，一找吓一跳，因为我和妻子都退休了，生活清闲，有羡慕常人那种游山玩水打麻将的安逸生活之心。我认为自己是老弟子了， 对大法也有一些认识了，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，以完成任务式的心态对待修炼，把自己混同于一般常人。我妻子还没走入修炼，但她很支持我做所应该做的事，相信大法，相信师父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即使妻子住在医院，我也没耽误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，加强学法，加强发正念，不断清理我与妻子的空间场，归正自己不符合大法、不利于救度众生的言行，不断地清除旧势力对我的干扰破坏。你妻子怎么都不平安，还出车祸了。不断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和我妻子的主元神，让我妻子的主元神明白而又清醒地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得到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我妻子也就渐渐地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一天比一天好转。由于我妻子在重症监护室一直坚持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于9月15日就转入普通病房，历时22天。被车撞断的盆骨和双大腿骨。在普通病房里，我让妻子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师父在红银寺对联中说，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念万劫即变。我妻子坚持敬念师父的这段讲法，他坚信大法，坚信师父，坚持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身体状况一天一个样，主治医生觉得很吃惊，这么严重的骨折，接骨分2次进行，每次手术长达7-8小时，又这么大岁数，70岁，怎么恢复得这么快，这么好，真是少见。医护人员更惊奇的是，他们认为我妻子即使能保住生命，也会瘫痪或离不开轮椅。我妻子的情况完全打破了他们的常规认知，60多天就能自己站立起来走路了。在现实面前，医务们不得不敬佩法轮功的神奇，消除了他们对法轮大法的一些误解，从他们内心深处真正的认识了法轮功。我妻子心里也十分明白，因为她相信了大法师父，大法师父就给了她福报，因为她相信了法轮大法，大法在他身上就展显了神迹。他于11月11日康复出院，历经80天就痊愈回家了，现在还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活，不需拐杖也能自由行走了。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告诉我们，宇宙是公平的，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，做坏事就要偿还，今生不还下生还，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。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，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，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，对哪些生命不好，因果报应，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。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又说，德与失的表现在现实中看上去就如社会的正常表现一样，根本上是生命自己造成的前因后果，但是有与没有，德与失，在人类社会的表现上是符合人类社会状况的，所以人生在世，无论你的生活贫富，一定要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保持善良，敬天敬神，乐于助人，这样就会积下福德，来世就会有福报。但愿能看到此文的有缘众生，在这真真切切的事实面前，用你先天的善良本性衡量一下，在历史的今天，为什么会传出一个法轮功？中共为什么历经26年，及古今中外的邪恶之大权来残酷迫害，都动摇不了大法弟子的坚定信念。请珍惜这千载难逢的万古圣缘，救度众生的法轮大法和大法真相，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与三退，退出你曾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 保平安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黄粱梦醒，无求自得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8日。值此第26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，我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，将我在大法中亲身受益的真实经历分享给大家。我是2005年得法的青年女大法弟子，那时候我上高中，我的父母也都是大法弟子。得法之后，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善待身边的一切人和事，从大学到工作都比较顺利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，无忧无虑。2016年，我生完孩子一年后再次投入工作，当时正是我们行业蓬勃发展之时，身边的同事收入剧增，大家纷纷买车买房，我也在这个充满物欲的环境中随波逐流。那时候的我对金钱有着无比的渴望，所以把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和挣钱中，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个修炼人。那段时间，我经常梦到自己坐电梯往下坠，但是这些梦并没有点醒迷失的我。那几年我的确挣了很多钱，可是在我努力挣钱的时候，丈夫却因为网络赌博输了很多钱，我努力挣到的一切瞬间化为乌有，甚至变成负债累累。同时工作中我也被遇到的各种麻烦和欺骗笼罩着，令我的心态处于崩溃的边缘。在那痛苦不堪的时候，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绝望的痛哭，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以后的生活，甚至想放弃自己的生命。但想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过的，自杀是有罪的，我不能走向绝路。想到这儿，我知道自己唯一的出路只有回归大法修炼，重新归正自己。那个深夜，我重新拿出师父的转法轮，那一瞬间，我的内心变得无比的平静，明白大法才是我生命中的唯一，钱财都是身外之物，我要放下这一切，我要跟师父回真正的家。这一切犹如黄粱一梦，但对我来说是重锤之下的惊醒。这几年我追名逐利，还像个大法弟子吗？在那段痛苦的日子里，我通过不断的学法，放下了怨恨，放下了人心，放下了执着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断缘曲》中说，修不难，心难去，几多执着何时断，都知苦海总无岸，意不坚，观似山，咋出凡。读师父的法，让我跳出了人世间的名利情，让我用善与慈悲去对待一切，我不再怨恨丈夫，自己也不那么痛苦了。为了挽救丈夫，我希望他和我一起学法，戒掉不好的引号，让我们的家庭重新开始。丈夫看到我对他的包容很受感动，他没想到自己犯下这么大的错误，我不仅放下了怨恨，还要拉他一把。如果不是大法法理的指引，我又怎么会有如此宽大的胸怀呢？从这件事情之后，丈夫真正的明白了法轮大法好，并且开始和我一起学师父的转法轮，背诵师父的红银，把九评共产党通读了一遍。
丈夫学法之后，整个人脱胎换骨，不仅戒掉了毒瘾，并且从那以后他做事情也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。后来因为因缘巧合，我和丈夫一起进入了世界500强的设计公司，我们在工作中、生活中事事都按大法的标准去做，为别人考虑。公司的同事都说，我和丈夫为人正直善良，工作态度认真负责。在年终公司评选先进工作者的时候，两名设计师为了想得先进，争得不可开交。为了解决纷争，我把公司给我的名额让给了他们。事后有人说，这个先进就应该给我。听到这话，我内心很平静。我和丈夫的工作越来越顺利，生活和收入也渐入佳境，丈夫并升职成为公司的部门负责人。现在的我们不再追逐名利，而是一丝一念都站在法上去做人做事。什么事情应该做，什么事情不应该做，都严格的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做好自己。疫情之后，各行各业开始逐步的走向衰退，各大公司纷纷裁员降薪，我们公司也出现了回款非常困难的状况，采取的措施首先是裁员，留下的员工工资一降再降，虽然如此，依然还是发不出工资。公司领导非常认可我和丈夫的工作态度与能力，所以我们从未被列入裁员之中。虽然公司亏损严重，但是我们部门是公司唯一盈利的，我们也没有因为得不到工资而产生抱怨心，依然保持平和的心态做好自己的工作。后来通过公司领导的介绍，丈夫接触到了公司以外的项目，领导说可以让我们在完成公司项目的情况下也接一些自己的项目，缓解我们发不到工资的困境。得到公司领导的认可之后，我们在做好公司项目的同时也兼顾自己的项目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对待公司的项目和我们自己的项目一样，都用心完成，同时缓解了我们经济上的困难。2024年初，公司已有半年发不出工资了，也没有新项目，很多同事都在混天度日，等着公司倒闭拿赔款。我和丈夫经过多方面考虑，决定主动提出辞职。一是为公司节约成本，二是有自己的项目做，可以维持生活。公司领导看到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很受感动，更舍不得我们离开。因为我和丈夫工作兢兢业业，公司在这个时候很需要我们这种有责任心的员工在这里支撑，但是又害怕拖累了我们，所以也同意我们辞职。这个时期很多人都在为自己打算，等待公司倒闭后换取一定的高额赔偿。我和丈夫的工龄在公司属于比较长的，能够拿到的赔偿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，而我们却选择了主动离职，领导都夸我们是大格局之人。我们身边很多人认为，在这个经济大衰退的时期，选择辞职十分不理智。可实际情况是，我们辞职后变得更加忙碌，不仅没有影响到收入，反而比原来挣得更多了。我们自己的项目因为落地效果好，质量佳，得到了多方面的认可，拿到的项目也越来越多，合作方都说我们能力强，人品好，是有责任心的好设计师，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实在难得。所以只要有项目就想跟我们合作，如果我们不做，他们项目也不接了。同行业的人听说我们的情况后都感到很疑惑，经济衰退，行业如此萧条，他们都无事可做，为什么我们却忙得不亦乐乎？这一切正是因为我和丈夫遵照大法的法理，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好人，在工作中用真善忍的标准 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。感谢师父和大法，在我迷失的时候把我叫醒，让我和我的家庭重新回归正道，不再执着人间得失，从而达到了无求而自得的境界。今天分享我的经历，以表达对师尊的无限感恩。我们只有按照宇宙的真理，真善人，不断地提高自己，才是得到真正幸福的真谛。
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